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在上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美墨边境双方正达成一项协议，在边境的铁路口和边境桥梁已经开放，目的是令局势正常化，目前在边境桥上的活动亦日益增加。奥夫拉多尔说，礼拜三同包括布林肯和国土安全部长阿力杭德罗马约卡斯在内的美国代表团坦率直接的会面，他亦赞扬拜登政府和墨西哥的关系，他表示我们和拜登的关系很好，他很尊重我们墨西哥，而拜登明白这种移民现象和贫困有关。奥夫拉多尔在会谈前亦表示，他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亦希望见到美国、古巴和委内瑞拉这两个最大移民来源国的关系有进展，仲为该地区提供更多援助。在今个月的时候，美国曾暂时关闭几个过境点，包括两座重要的铁路桥，以便在移民人数激增的情况之下，在边境其他地方重新部署执法资源，这个亦是出年美国选举的关键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仲未公布有关会议期间所达成协议的更多信息。礼拜四夜晚，美国国防部在 SpaceX 网络直播中进行一次壮观的夜间星空展示，在位于佛州卡纳维拉尔角的 NASA 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台上呼啸星空。这架火箭搭载了军用 X-37B 太空飞机，将这架飞机送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次发射经历了两个礼拜多的延迟，由于恶劣天气和没有具体讲明的技术问题，先前的三场发射都在倒数时被终止。就算五角大楼没有透露有关 X-37B 任务的细节，但空军快速能力办公室在之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七次任务还涉及新轨道制度的测试，试验未来的太空领域感知技术。美军的 X-37B 是类似于美国太空总部的微型太空梭，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完全自主，而这一款无人机的太空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太空界着迷和猜测的主题，业余爱好者竞相追踪它的行踪，还分享活动理论。目前美中的太空竞赛正在台面上激烈的展开，今个月中旬，中共的神龙号飞船曾由长征2号 F 火箭送入太空，但该发射系统的威力并不如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只限于将有效载荷运送到附近轨道。今个月的时候，美国太空部队将军萨尔兹曼在一次的行业会议上就预测说，他预计中共将在即将发射的 X-37B 飞行的同时发射神龙飞船，他认为这个是一项竞争行动。萨尔兹曼表示，这个是在太空轨道领域最受关注的两个对象，北京试图在时间和顺序上和我们匹配，这个可能并非巧合。礼拜四，美国和菲律宾最高级外交官员讨论了2024年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国联盟的重要机遇。美国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和菲律宾外长恩里克马纳洛在礼拜四的电话中讨论了双方共同关心的话题，包括南海持续的紧张局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共频频和菲律宾在南海进行隔空较量，还出现几次冲撞菲律宾船只的行为，酿成安全事故。美方声明表示，布林肯和马纳洛是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今年5月正式访美的基础上，就如何在2024年加强美菲合作交换意见。而菲律宾外交部就在声明中说，美菲双方讨论了两国强大的联盟关系，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美国的坚定承诺以及菲律宾的国防条约。根据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菲律宾负有防御责任，一旦菲律宾受到攻击，包括在南海区域，美国将会保卫菲律宾。 上个礼拜四，小马科斯亦曾在一份声明中说，就算面对中共的多次试图挑衅，但菲律宾仍然保持理性，仲发出理性的声音。他强调，菲律宾体现了根据国际法解决问题的责任和有尊严的行为。目前中共正在南海派驻大量的海警部队，仲在有争议水域的礁石上建造军事人造岛聚，其中一些岛聚仲配备了导弹系统。而小马科斯上任总统之后，亦因为展现出抵抗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索，而令菲律宾变得更引人关注。乌克兰空军在电报平台上说，乌军防空系统在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洛沃格勒州和扎波罗热州上空击落了其中的七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礼拜四说，俄军挫败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攻击。乌克兰官员礼拜四还说，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在黑海撞上俄罗斯海军的一枚水雷。乌克兰官员说，这艘船当时正驶去多瑙河的一处港口收取谷物。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礼拜四在他的晚间讲话中说，乌克兰的黑海替代出口走廊到目前为止已经输出1200万吨的货物。今年7月，莫斯科退出联合国舟船达成的批准由黑海安全输出乌克兰谷物的协议，几乎跟着设立了这一条代替走廊。泽连斯基在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上感谢美国提供的新一轮的援助。他礼拜四说，这笔军事援助将涵盖乌克兰多数最紧迫的需求。拜登行政当局礼拜三宣布，按照现有的总统提取权，最后一次在美国库存中提取武器和装备。今后的对乌援助需要国会批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这一批援助方案包括防空弹药、更多用于高机动火箭系统的弹药、155毫米和105毫米炮弹以及反装甲弹药。布林肯说，我们的援助一直是支持我们的乌克兰伙伴保卫国家和自由并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关键。他补充说，这批武器设备是按照之前批准的提取权而提供给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上个礼拜曾经说，拜登总统12月计划再宣布一笔军援，但这个之后的援助就需要国会同意了。国会是否通过援助乌克兰的前景并不确定。布林肯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批准新的对乌援助，以通过帮助乌克兰自卫还保障他未来而推动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以色列基布兹礼拜四发表声明，一名被认为在加沙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裔美国加拿大人在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中被哈马斯杀害。声明说，70岁的朱迪在哈马斯对尼尔奥兹基布兹的突袭中受了致命伤。白宫上个礼拜宣布，他73岁的丈夫加迪哈盖亦被哈马斯杀害。尼尔奥兹基布兹社区发言人说，两人的尸体被哈马斯扣在加沙。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继上个礼拜消息说朱迪心爱的丈夫加德哈盖据信已被哈马斯杀害之后，这一宗悲惨事件发展影响深远。他誓言将会继续为释放其他被哈马斯控制的人质而奋斗。拜登在美属维京群岛度假，这一段时间他仍然在这里工作。他表示，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质的家人、这对夫妇的女儿以及其他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家人。今个月会面时讲给总统的话，拜登表示，我重申我们对所有仍被扣为人质的家人所做的承诺，我们不会停止努力，我们要将他们带回家。据信有6名美国人都是男性仍被哈马斯囚禁，已有4名美国女性人质被释放。据政府官员说，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一直在深入探讨人质问题。 拜登曾多次同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同首相卡塔尔埃米尔就确保人质释放问题交谈。根据以色列统计，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基布兹边境城镇同一个音乐节，造成1200人死亡，240人被持劫到加沙作为人质。以色列政府发言人礼拜四表示，其中有110名人质在11月尾短暂休战期间获释，另有23名人质被宣布死亡。人质和失踪家庭论坛表示，其中5至10名人质拥有美国公民身份。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